又到他这个村里头去，他的爸爸妈妈，
嗯，
就痛哭流涕呀，对着我就哭，嗯，哭呢叫我问我还有没有法子叫他小孩子活了。我说这个法子不是我的，是你自己的，我告诉你，你不用那是我也没有法子。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为什么我叫这小孩子出家呢？因为这小孩子他就是一个出家的样子，并且他前生呢也是个和尚，可以说生生世世他是发愿来做和尚，和这个法显呢是一样的情形。再给你们讲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事情，也是我自己的经过。是大约是在民国37年春天的时候，我从上海坐船呢到汉口去，从汉口就预备到广东去见那个徐老。当时在中国这个有船的人呢，因为常常呢遇到这个风浪呢，这个船就会沉，所以有的信佛的有船的人呢就发愿呢方便给这个出家人，凡是出家人坐他那个船呢都不要钱，并且还供养吃的东西。我在上海到汉口这一段的路啊，也是搭这一种船，不要钱的船，因为根本就没有钱，根本我也没有钱。然后在船上就遇到一个瘫子。什么叫瘫子？就不能站起来，就是在那个蹲到那个地方，往前这么用个拐杖呢，这么往前这么走，蹲着走，从蹲着走路了。蹲着走路，我要给你们你们会的听不懂。就是这么样，在上面转一转，要用这一个拄杖，走得很辛苦。我看这个人呢姓什么我现在都忘了这个人的名字，可能以前这都记得。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走路呢？为什么不站起来走路呢？他说他以前是一个走私的人。走私，什么叫走私呢？就是政府啊不准他做这个事情他做，好像现在贩毒啊，贩卖鸦片烟啊，马尔瓦呢，这个叫走私。那么当时他不是贩卖这个，他贩卖什么呢？煤炭。 就是烧火那个煤炭，煤炭呢，就是烧火用的那种东西，政府啊，当时统治这种东西，不准私人买卖的。那么他呢，就私人弄一点这个东西就去卖呀，卖赚一点钱呢，可维持家里的生活。他是个湖北人，这湖北和汉口这都是在一个码头那个地方。他说他贩卖这个煤炭呢，就被政府给捉去了，捉去就拿去了，抓去就放到那个监牢里头，监狱 jail 菩提 jail。 他在监狱里头啊，那个地啊很潮湿的，就受这种潮湿啊，所以就这个腿弯弯就站不起来了。我一看呢，他这个不是潮湿，潮湿就是是不干的。我看他这个病呢，不是潮湿的关系，什么关系呢？是有个业障鬼跟着他，就叫他这样子。本来我想啊，可以随时就叫他好了，这个病。但是我一想啊，如果叫他好了，这就船上有100多人，就有很多麻烦呢。我也不管他，在这个船走走，我预料啊，我想这一天可以下午啊2点钟可以到汉口，在上午8点钟，我在那个船上边那坐着，这个人又从我旁边走过来说，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愿不愿意好啊？啊，你这个腿你愿不愿意能站起来？当然我愿意了，我愿意站起来走。我说你愿意站起来走啊，把你那个拐杖啊，那拄杖拄在那棍子掉到长江里去，掉到那个江里头去。他说我现在就凭着他才能可以走路啊，我要没有他就不行了，不能往前走了。哎，我说我叫你好嘛，你看怎么舍不了这么一个木头棍子呢？他说真的。我说我骗你干什么啊？于是乎他就把这个棍子果然就掉到那个水里头去了，掉到长江里了。在这个时候我就用手给他怎么抚摸这个膝盖，怎么样？抚摸膝盖啊，大约有半个钟头。我问你站起来，哎，问起一站，果然站起来了。我说你走啊，他就走。我说你跑，他就跑，啊，就好像用有催眠术似的，催眠术，有那个催眠术，他们有那一种的，叫你睡觉，叫你走，叫你怎么样的啊？催眠术就是叫你快一点睡觉那种。啊，就他好像就中了催眠术了似的，就是我叫他走他就走，叫他跑他就跑。就他这一跑，谁这有半个多月，人人都知道他不能走路的啊。所有的船上人家都知道，一看见他又能走又能跑了，就问他说：“喂，你怎么好的？ 我当时也忘了告诉他不要讲我啊，他就问我那说这个这法师他叫我就这么用手给我摸摸我就好了啊，就这么样子。你说他这个好了不要紧，这当时就有三四十人都来就把我这么围上了。这个说我这个腰痛，那个说我腿痛，那个就说我头痛，那个就说我这胳膊痛啊。我说你们这些个人呢都短打了啊，都要打的，这个胳膊痛的打一拳完了痛不痛了，奇怪他不痛了，那个腿痛踢一脚啊，痛不痛了啊，试一试不痛了，我真不痛了假不痛了啊，真不痛了吗？这些所以这很多人就都来给我添很多麻烦，这个也这个有这个病那个病一人打一顿就都好了，都好了不要紧，这个船上的病人都好了啊，就有人来预先通过预药我在汉口我有个亲戚他有什么什么病，你下船的时候我带你到我这个亲戚家里去给可不可以。那个说我也有个兄弟也有什么什么病，那个说我有什么什么人也有什么什么病，哦，有十几个都来预先就定下了，就定下一定要到他家里去给他们看病的啊。我说等到这码头再说喽，现在没有到码头我不讲啊，相信你们大家不会把我推到海里去啊，因为我想那个发贤法师那个商人要把他推到海里去，所以我想起我这好玩的这个件事，没有人想把我推到海里去，但是人人都想把我的快点到这个岸上，快点到岸上好的帮他们去看病去。这时候麻烦也来了，钱也来了，我本来一块钱也没有，在搭船的时候我这个拿出那时候呢用法币，这个拿出了十万，那个拿出二十万，那个拿出三十万啊，凑一凑我凑有七八十万这个钱。那时候到广东呢，由汉口到广东至二十万可以够了，我有七八十万哦，这个给送那个也送，这个供养那个供养，就这根本不认识的，他们也病好了，这个也拿钱，那个也拿钱给我啊，这拿给我去要喽啊。正好到广东也没有钱搭火车呢，因为搭船可以不要钱，搭火车他一定要钱的，没有钱他那火车就不转转啊。然后这么样子啊，有大约七十八万，我那时候有七十八万。都是大家给的。这么等到码头了，这个人呢都从那边下船，我自己从那边下船了，下船我就跑。这个人本来在那边等着我的，一个也没有等着，我就跑了。从这么样子跑到一个庙上，庙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在那住了一宿，住一宿就是在这个地下这么样子在那住，也没有床也没有什么的，在湖北住了一宿。第二天这个去到这个火车站搭火车到广东来，喂，在火车站遇着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叫什么名字，叫周易，这个我还记得，是湖北人。我问他你到什么地方去啊，他说我到广东见徐老 对呀，他那湖北人就说姓徐老。我说你有钱吗？没得，没得，没得，就是没有，没得。他意思呢，回头想以为我化缘，向他化缘，帮我买火车票，所以他自己说没得，没得。啊，我说你没有，我有啊，我给你买火车票好不好啊？他眼看着我，真的？我说真的。我给买火车票，我们两个人大约用了40万，用了40万买了两个火车票到广东。这个在车上啊，他很欢喜吃东西，每逢一站呢，他没有钱，卖什么东西来了他就要买，问我拿钱啊。我说好了，拿钱。本来有70多万，到广东剩了去了40万，还有30几万，在这个火车上连吃东西再买东西，他吃这么样的，又用了大概用了20万5万。下了马坝，一下火车，那个马坝那地方有卖这个粥的啊，他又饿了，说我要想喝粥，你好不好买一碗粥给我吃啊？好好，哎，我剩了15万5，这个钱我拿出都给他了，都交给他。他大要用1-2万买粥，完了可以到南华寺，他还有钱。我的意思呢，到南华寺我这也不要钱了，什么都不用，那怎么样都给他。那个周易，湖北，这是。我在船上遇到这么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他病好了皈依我，又要请我到他家里去住一个时期，但是我也没有去。以后啊，也没有什么兴趣。他这个腿呀，不能动弹，这有一个魔鬼来摸着他。我们必须要他先生出一种信心来，才能有相应。所以我叫他把这个拐杖先掉到长江里去。他果然呢，就掉到长江里去。这个业障鬼也就跟着这个拐杖啊，跑到长江里去。所以他才能站得起来，又能走路又能跑啊。因为这个业障鬼呀，以为这个拐杖呢一定是跟着他走的，所以这拐杖往江里一跳，他这鬼也就跟着跑了。你说这是不是很好玩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么样一来，到广东的火车票什么都有了，不单一个人有了，两个人都有了。可是在最初我叫他这病得好的时候啊，绝对没有这种攀缘心呢，说我叫他病好了，我可以向旁人化缘，得到这个路费的钱，没有这个心，没有这种思想。至于这一些个人发供养心呢，这可以说是啊，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啊，这是一种感应。因为护法委托他知道我没有钱，所以就拱着这些个人的心呢，叫他给点钱喽，他替我化的缘。这是回者是这么回事，回者不是，你不要相信这个是不是的问题，咱们修道，在过去 所有的这个大德高僧，每一位大德高僧都有他的特别的长处，所谓特别的长处是什么呢？有呢，就以智慧是他所长的，有的又以修行是他所长的，有的是忍辱是他所长的，有的专门行布施是他所长的，有的就是持戒是他所长的，有的就是精进是他所长的，有的就是禅定是他所长的。在这个已经过去的不要讲的，就以最近这个虚老来讲，他这种禅定的功夫是不可思议的，他每一坐或者七天或者十天或者三个礼拜坐到那如如不动，了了长明，他怎么能坐的三个礼拜或者十天或者一个礼拜，俺们这个一些个人怎么连一天也坐不了，坐那儿一天啊，这个头就进去亲近这个脚去了，为什么？就因为俺们没有道心，俺们不知道这个修行要有一种忍耐性，古来的人修行各有各的长处，各有个人的这种特别的境界，一般人所比不了的。他人来洗衣服，看着其他人呢，很多的毛病，很多的不合法的事情， 于是乎就要管理其他人的闲事，这是一种特长。还有一种特长是什么呢？就是脾气特长啊，这是古来人所做不到的事情啊，现在的人做得到，就比古来的人脾气大，比古来的人烦恼大，比古来的人嫉妒障碍大，比古来的人贪心大，嗔心大，痴心大，这是啊现在修行人的特长。这种特长也正是啊特别的短处啊，正是不长。那么你觉得是特长，实际这是一个最没有用的啊。自己的功夫没有用好，怎么有时间去管其他人的闲事呢？自己不晓得用功，用这个反光的镜子向外来照，这样的用功用到尽了未来际，甚至于恒河沙哪有他，不可思议，那么多的恶僧奇劫也不会成功的啊，决定的。为什么呢？你竟给人家洗衣服了，竟向外照了，没有回光返照，
智严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始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今天晚间我再给你们各位人介绍一位大德高僧。在没有讲这高僧之前呢，我给你们讲一讲这个修行的道理。修行的道理啊，是事法平等，无有高下。不是说哪一种就好，哪一种不好。禅教律密境，禅宗、教宗、律宗、密宗、净土宗，这五宗呢，都是第一，没有第二。不单这五宗都是第一，就佛所说的84000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是第一，没有第二的啊。84000个法门，就84000个第一。为什么呢？在它本身来论，就是第一。它对众生的机就是第一，不对众生的机就不是第一。所以呀，禅宗 也不能说教宗不对，教宗也不能说律宗不对，律宗也不能说密宗不对，密宗也不能说净土宗不对。那么说虽然说不能说不对，但是还有很多呀他专门说这个不对啊，譬如参禅的人，他就说哎，小教没有用的，那个嘴巴皮口头禅没有什么用的啊，一天到晚呱啦呱啦呱啦来讲，哎，这有什么意思啊？这修行要在坐那儿打坐嘛，啊，坐那地方用功啊，参禅嘛，啊，削糊涂嘛，啊，就是，他就说那个讲经的不对，其实不是讲经的不对，是他那心里呀、有一个偏见，偏见，偏于一边去了，他只知道这个参禅。只知道有禅宗，不知道有其他的宗，就是好像那小孩子似的，就知道他自己有个爸爸妈妈，他不知道啊，所有的小孩子都有爸爸妈妈，姓张呢，这个小孩子，他这个爸爸就姓张，姓李的小孩子他爸爸就姓李啊，俺们学这个佛法也就好像这个小孩子似的啊，学禅宗，这个禅宗就是俺们的爸爸啊，那个教宗就不好了，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教宗也有他的这种的机缘。于是乎这个住山的老修行就说住城市的不对，住城市的老修行就说住山的不好啊。讲经说法的法师啊，就看不起禅宗这个参禅的这个禅盒子，这个参禅的这个禅盒子，就是参禅的这个和尚，他又看不起这个讲经的法师。你看这互有偏见，其实啊，所以你应该圆融无碍，每一个法门都是第一，就不能说这个是那个是非啊。好像这云门法眼微阳啊，曹东临济啊，这五大宗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都是讲的禅宗，但是这些后人呢就搞得不清楚了。临济宗就说我们临济宗最好的，曹洞宗我们曹洞宗他们以为曹洞宗的非常的重啊，这个操动就很重大。这个云门，以为云门就是独一无二的，法眼说我这是传佛信义，维扬说这个法就在我这儿呢，你知道在什么地方真是可怜。法不在一个地方，法是无在无不在的，所以呢只招的老修行就会只招他所修的那个法门。你说另外有一个法门比他那更好的，他不相信，他说我这是第一的要是就要一个法门，佛为什么要说八万四千那么多这八万四千法门 是对治对治众生的病，因为我们众生病太多了，所以呀、啊，这个法门也不能少。那么既然法门不能少，你就不能说哪个法事对，哪个是法事不对啊。你没有牙的人呢，欢喜吃烂的东西，为什么？咬不动硬的啊。嗯，但是你不能说啊，你们吃硬的东西那都是不对的啊。你说这个是可不可以呢？我相信绝对不可以的啊。没有眼睛的人，他说啊，根本就没有一个烟色，青黄赤白黑，哼，我就看见黑色的啊。你说这个对不对呢？啊，他看见黑色的就不准旁人看白色的啊，这对不对呢？绝对不对的啊。这个聋子的人啊，听不见东西，你这吵得怎么厉害，他也觉得为了夸呀，觉得很清静的啊。你会听的人哈哈，就觉得很吵了，不会那个聋的人他就听不见，在什么地方都很清静的啊。哑巴人他不会说话，你说他也不让其他人说话，这对不对呢？不对。总而言之，这个法对某一种呢人相应，这就是法，不相应就不是法。所以呀、啊，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金刚经上说的明明白白。但是有偏见的人呢啊，他就不是说这个不对就是说那个不对啊，一天到晚呢总看人家不对，他自己怎么样的不知道啊，自己就看人家不对啊，没有看见自己的不对。好像那个影像机一影就把人家的像影出来了，那个影像机他自己不会影他那个影像机的像啊，他自己不会把那个影像机的像影出来啊，在他那个影像机的本身他没有办法也照一照他的本身啊。就是科学再发明呢，也要另外一个机才能照到这个机，把这个影像机照出来啊。咱们这个有偏见的人呢和这影像机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修道的人不要做影像机，影像机到处给人找毛病，那是最没有意思。今天将这位高僧他的名字呢叫智严，智慧的智，庄严的严，近代以后那个当时那个宋武帝的时候，一个高僧。这一位高僧是西安的人，就是现在新疆的一带。他20岁出家，出家之后啊，就是专修苦行，勤学不辍， 也是日中一时，常坐不卧，出家虽然没有好久，但是呢，他这种好的名誉已经呢为四方人都知道。他所穿的衣服是衲衣，衲衣就是用那个破布啊缝到一起，衲在一起。他常常呢宴坐啊，就是解上双夹佛座，坐那一坐啊，或者就三天，或者七天，或者十天，或者半个月，他呀，当时在西安那个地方啊，就都很荒凉的，没有什么人很少的，地方很大，人很少的。那么佛法当然更谈不到，所以他就要啊，出去参访啊。就是到各处去当参小，就是去参观其他的地方和消息其他地方的家访，就是这种呢修行的方法，参访修善知识。所以他就啊，从中国向外国去走，一走到这个毕宾国，这个毕宾国啊，到这个一个精舍叫摩天陀罗啊，精舍。这摩天陀罗精舍里面住着一位啊善知识，就是前面呢所讲的那个佛大仙。数百人，有几百人呢在这儿亲近这位善知识。就有一位叫这个皎贤法师，这个智严法师亲近佛陀仙经过三年的时间，在这个三年的时间，他所学的这个佛法经典教理超过其他人在那儿住十年的人啊，这个在那儿住十年的人都没有他学的这么多佛法，这么多的教理。所以这个佛陀仙呢就非常惊奇啊，这个人是个不是平平常常的一个普通的人呢啊，一定是一个 outstanding 的人啊。他这一赞叹，他以下这个人呢对他的看法也都不同了，就说啊 现在这个中国也有求道的沙门了。有这一句话，这证明啊，意思就是以前中国没有求道的沙门啊，没有求道的沙门，都是不修行的沙门，没有修行的沙门。那么现在有到那求道的沙门了，他们都没有他这么聪明，于是乎嘛，才不敢轻慢呢中国的沙门了啊，对于远来的中国的沙门呢，也都很恭敬了。很恭敬了。这时候这位皎贤法师也对于这个智严法师印象很好，那么大家大要就是志同道合了啊，认为他是一个特别的人才呀。于是乎这个智严法师就说，是我们中国呀沙门呢没有真正善知识，所以呀也正果的人很少啊，你可不可以同我到中国去弘扬佛法呢？前我讲那个皎贤法师那时候，我说他就跪那儿不起来，说你如果不去啊，不接受我的请啊，我就不起来了，我这是啊违法妄屈，我在你面前跪死这个地方啊。这个皎贤法师也是老婆心切，老婆心切也像女人似的，太慈悲了，老婆心切，就答应他，答应两个人就到中国来，一走走了是三年呢，到中国，到中国，就这个智严法师就跟着这个皎贤法师来学佛法，啊，学来学去，你还记得有一个道恒啊，这个道恒啊。法师就说这个皎贤法师答妄语了，说他标异现奇啊，就是出众了，和众人不同了，就把他欠单了。智严法师请来这个法师，本来他跟着学佛法学得很好的，得到很多益处，哈，这回让人给欠单了，就给撵走了，不留了，不留。智严法师从这也走了，走了就到了山东，到了山东啊，就去住茅棚去了，住一个精舍，精舍啊，所谓精舍也就是茅棚，那么在这个山上。三个人在这住修行啊，参禅习定，参禅习定，勇猛精进，在这用功。修行他们有三个人都坐在绳床上，这时候呢就有这个宋武帝，宋武帝啊去打长安，到长安呢去作战，作战就胜利回来了，回来啊就到山东这个地方啊，就去观山玩水，在当时到这个精舍里，他进他这个所住的修行这个房子啊，这个茅棚里边来，到了很久， 这三个修比丘也都不知道不教，很多的时间他也不知道有人来。于是乎这个王辉就弹指，怎么弹指就 make nice 弹指，然后三个人就睁开眼睛了。三个人同时睁开眼睛一看，完了又得闭上眼睛，还是坐在绳床上啊，那么打坐。这个绳床多大呢？绳床就丁方这么一尺的这么样子啊。这三个人又闭上眼睛这打坐，也不理他，一句话也没同他讲，没同他讲。这王辉就问他说，你们三个在这儿修行多少年了？他们也不答复他。说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啊？这三个修道的也像聋子似的啊。又问他你们在这地方修行对世人也没有什么益处啊，你到都市去弘法了，你这在山上修行是独善其身哦，是自己自了汉呢，你应该到都市去弘法，到京城去教化众生啊。也不讲话他是说了很多的道理，他自己自言自语，对这么有问而无答。他有问这三位啊，但是这三位都不答。不答他更觉得奇怪了，更觉得这三个人呢不是平常人。于是乎啊，他就问那个乡村的父老，当那乡村的父老他就问说，这三个和尚在这干什么呢？怎么我和他讲话他又不答复我呢？这新父老统统就说，哦，这三个和尚啊，这三个和尚那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和尚啊，他们是隐遁的和尚，隐居求智，隐居就是郭恒隐的隐，求他自己的志愿，这是高洁的法师，是最高尚的、最清净的法师。同样一讲这个王辉回去就和这个宋武帝就讲要请他们到京都去。宋武帝又派使臣呢到这请这三个人，一次请他也不去，二次请也不去，三次、四次，甚至于五次，怎么来呀？不，总而言之他不去，这个宋武帝就派人请那么最后另外两个和尚就是这个智严的同参呢，就被智严这么推着就推出茅棚去了说你去了我们不去。智严被人家赶出来了，这就到京都去。到京都去，到那个地方，这个王辉因为他很相信佛法的，所以就供养他很丰厚的供养那么在那儿住，最初住的始兴寺，以后大家这个智严呢也因为这个始兴寺不太清静，不太寂静，所以在东郊又给他造了一个智源寺，造了一个庙，他在这儿住。这一位法师他自己很少讲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他很多的 这种的道德高潮啊，这个最好的这种行为啊，很多很多，人记下来的就很少。有一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鬼，看见鬼呀，就在这一个庙里头就听着鬼讲话了，这鬼王庙就听鬼讲话了，鬼说什么呢？鬼说这个阎公来了，咱们赶快要躲避躲避，咱们赶快要走开。这个见鬼这个人也不明白什么叫阎公要来了，他们要到旁的地方去，要避一避。等没有好久，就看见一个和尚来了。看见和尚来，他就问这和尚：“你叫什么名字？”这和尚说：“我叫智严。”这个人才知道，这鬼说是阎公，这个原来就是智严法师。于是乎啊，就对他特别恭敬了，特别相信他。这是一次。又有一个姓蔡的女人也得一种鬼病，对啊，常常看见鬼，鬼来，这鬼来呀，干什么呢？竟吓他，令他害怕。有人告诉他说，这个智严法师啊，他鬼一见着他就跑了，你请他来试一试。于是乎啊，这个家庭里边果然就去把智严法师请来了。这个有病的人呢，自己看见呢智严法师一进门口，这鬼就都跑了啊，就都跑没有了，以后他病就好了。这位智严法师啊，他的这种道德的高深呢，没有人明白他。他呢在家的时候受过五戒，这个智严法师没出家以前呢还在家受五戒。这个受五戒呢，但是他不能守戒，犯了戒了。犯戒以后他又出家受具足戒，他就总有一种怀疑，我是不是得戒了呢？因为我在家受五戒没有守住戒，犯戒了，这个怎么办呢？于是乎他就自己专门呢打坐，希望啊在这个静坐里边呢有一种这个圣境啊，圣就是这个贤圣的圣，圣贤的圣，圣人的圣，圣境呢就是有一种好的境界啊，或者殊胜的境界。但是经过很长的时间他也没有得到，于是乎他就发愿又到这个印度去找这个大德高僧啊，来给他讨论这件事。讨论这件事呢，他那就遇着一个阿罗汉，他就问这个阿罗汉，他说我在没出家以前我受过五戒，但是没有守住，我出家之后又受戒，不知道会不会得戒呢？问这个阿罗汉。这个阿罗汉呢也不敢给判断，不敢说你这得戒了，或者你不得戒，不敢判。 他因为自己呢的智慧还不知道，于是乎他就给入定。他入定啊，升到兜率天去见弥勒菩萨。见弥勒菩萨就请问弥勒菩萨，说是娑婆世界有这个一个法师叫智严，他在没出家以前受五戒，又破了戒了，出家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得戒，他问我，我不清楚，我请问呢这个菩萨来。弥勒菩萨告诉他说他得戒了，问他出定，告诉他说我给你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给你验证了，说你已经得戒了。这智严法师就生大欢喜，高兴得不得了，就从印度又回来向中国走、走到毗邻国，走不动了，但是就坐在那地方就圆寂了，无疾而终，也没什么病也没有啊，坐在那地方圆寂了。在这个毗邻国啊，他这个僧人死了之后啊，烧他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凡夫的这个烧凡夫，埋到凡，把那个骨灰埋到凡夫的这个一起，有的呢有一种是正果的，正果就是圣人啊，他那个正果的圣人呢烧在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和这个凡夫是不同的，那么埋的那个坟墓也不同。那么最初这个毗邻国这些个和尚就把他预备把他抬到这个凡夫子僧那个地方去烧焚烧啊，但是抬不动，多少人也抬不动这个尸体啊，没有法子，就好像六祖大师那个衣钵放到石头上，那个慧明啊不能拿不动，那一样的啊。那么这一些和尚知道这个智严法师这一定是正圣国的高僧了，于是乎就转把他预备抬到那个正国的圣人那个地方去焚烧他这个尸体啊，这一回也不费力就抬起来了，他自己就好像他自己愿意到那地方去似的啊。这是啊在毗邻国呀，因为他有两个徒弟，他有两个徒弟跟着他，他们知道这种的详细的情形，回到中国呢向中国所有的僧人呢来报告这种情形。那么以后他这个两个徒弟呢也又回到印度去。那么这个智严法师究竟他是正德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呢，没有人知道，但是呢一般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正果的圣人。